现在我们开始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今天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八节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吧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天的事。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以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。况且所欺压、所亏负的，就是弟兄。早上好，我是杰塞亚传道。现在是学生，在教会当的神学生，但是明年会有更多神学生来。过往的这几周，我们都在讲基督徒的生活观。比如说，一开始 LB 讲一些关于耶稣的引导，上周 Mitch 讲关于金钱的使用，这一周我们会讲这个解决分歧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会讨论这个分歧当中的不同层次。我们会在。我们允许大家有不同的分歧。我们大家都理解这个解决分歧和合一的重要性，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去处理分歧，就非常不愿意在整个群体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和不同意见。那么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怎么来处理这些分歧和不同意见呢？当然，对我们来讲，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，比如说关于基督的神性、他的死和复活、因信称义等等问题。我们在讲到之前，先做个简短的祷告，感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来明白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要明白圣经当中处理分歧的原则是什么。天父啊，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完全的认同和跟随，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你，并且顺服你。我们祷告。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所以在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第一类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，是不可以妥协的。刚才提到了关于基督的神性、他的死和复活、因信称义和三位一体的救恩等等问题，这些问题没有让步，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。没有这些东西呢？就没有基督教的信仰。那么在刚才讲的，那么就这第一类的问题，我们就认为是主要的。根基的问题是信仰的根基的问题。 这些也不可以有争执或者争辩，我们应该牢牢的守住这些原则。然后呢，是第二层的问题，就是次要问题，他们也是很重要。即在圣经当中也有对这些问题的教导。基督徒可以不同意，但仍然是基督徒。比如说是关于洗礼的形式，教会的治理方法。或者是圣灵的恩赐，说灵语之类的事情。那么这些真理的教导呢，也很重要，我们也应该尽量的顺从。但是如果这一个次要的问题影响到，会威胁到教会的合一，它甚至会分裂，那么解决它就很重要。我们需要认识这些问题，虽然不是福音的核心，我们就不应该指责别人在这些问题上与我们有所不同。不能够说因为有所不同就说他们脱离信仰。那第三层的问题呢，就是基督徒可以比较自由的同意或者不同意的问题，没有什么明确的对和错，圣经也没有明确的指示，只是。个人的爱好，比如说你听哪种音乐形式，看怎样的电影等等。那我们就现在知道了，在第一类的问题，我们是。不可以动摇的。那么第二类问题是我们需要预备的，我们要预备花上一些代价。有些问题，虽然很重要，但不决定成败。那么我们就需要小心的来处理这些问题。那些重要。但是，并不能决定我们是否是基督徒的事情，我们要很谦虚的来处理，愿意从圣经当中来看到真理，也承认我们如果从经文当中证明是错误的，在爱中来讨论和辩论这些事情，并没有错，但是争吵是不对的，争吵斗嘴是不好的。在提摩太后书的保罗中也写到，要去拒绝那些无知愚蠢的问题，因为他们会引起争辩。耶和华的仆人不可争吵，相反，他必须对每个人都友善，能够教导而不是怨恨。他必须温柔地教导那些反对他的人，希望上帝会赐予他们悔改，引导他们认识真理。那保罗也对提多写了类似的话。要去避免愚蠢的争吵和家谱，以及关于律法的争吵，因为这些都是无益而且无用有些争吵根本不值得，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用更好的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再重复三层的问题。第一个是基要问题，基本问题不能动摇的；第二是重要，但是允许有分歧的；第三是不值得争论的一些问题。 比如说在罗马书的第14章中就讲到一些关于一些可以允许有自由思想的事情，那这些事情就对我们就有一些帮助。比如说他在罗马书14章写到要接纳软弱的人，不要为有争议的事争吵。那么有些人愿意为了信心的缘故允许吃东西，而另外一个人信心软弱，只吃蔬菜。那什么都吃的人不可轻视，不吃的人，什么都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。那么神已经接纳他了。所以这里还讲到第14章还讲到有些人认为一天比另外一天更神圣，而另外一个人认为每一天都是一样。所以不要论断你的弟兄，不要去藐视他们，因为我们都站在神的面前。因为将来我们个人要为自己的事情向神交账，因此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，要下决心不在弟兄姐妹的道路上设置任何绊脚石和障碍。因为深信耶稣基督，没有什么是不洁净的。那么我们讲了这些原则之后，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去处理？这个我们之间的分歧呢，怎么去处理？当分歧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处理？那么，其实圣经给了我们一些处理分歧的原则。为了简洁起见呢，我们简单看其中的6个原则。那这6个原则呢，从第一个就是正确的态度。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作为基督徒，每个人都被呼召去爱其他的另外的基督徒，也不仅仅是爱那些跟我们想法一样的人或者我们喜欢的人。彼此相爱意味着始终致力于彼此的利益，便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。当我们本着真理和团结的关注，并为了彼此的建立而来分处理分歧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处理分歧上面走了一大步了。圣经充实了我们对彼此有的态度。格罗西书3章12节说："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如果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对某人有不满，请彼此的宽容原谅，像主原谅你们一样。"在所有的这些美德之上加上爱，爱就将它们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。同样，在以弗所书4章29节里面也说："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，只要讲造就别人的话，叫听的人得益。不要使圣灵担忧。"你和救赎的日子与他一同受印，一切苦毒、暴怒、争吵、诽谤和一切的恶意都应该消除。彼此要有友善和富有同情心，互相的宽恕，就像上帝在基督里面宽恕你一样。如果我们记得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，就会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别人。那么第二个原则呢？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平衡。我们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重心和比例。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，用适当的重要性来考虑。要记住耶稣教导我们的话。因为你用同样的方式去论断别人，你也会被论断。你用你所用的尺度来衡量你。耶稣还说："你为什么看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在意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一直有梁木，怎么能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除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清楚，去掉弟兄眼中的刺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不同意别人的方式，可能比我们不同意的这个事情更成问题。 在纠正别人的瑕疵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非常关心对方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。我们眼中的那个梁木所造成的伤害，远远超过他们的瑕疵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说，宁可愿意被冤枉两次，也要去比冤枉别人要好，另外一个人要好。即使是别人先开始的争吵，对另外一个人的最过分的反应，可能比那个罪的本身更加糟糕。所以我们在责备别人或在处理分歧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留意我们自己那个反应和态度。第三，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。每个基督徒都是不同的，我们有不同的个性、气质、激情、长处和短处。我们每个人都将过去的经历、不同的背景和我们彼此面临的不同生活情况，会带到这次的每一次的互动。我们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失望、批评、威胁、冲突。那么，分歧的发生往往仅仅是因为性格的冲突。如果我们更好的理解，容忍彼此的分歧，那么许多分歧，尤其是在情绪激化的时候，就可以避免升级为冲突。那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提醒我们要完全的谦虚温柔，要有耐心，在爱中彼此宽容。我们需要了解自己，并意识到我们是谁，会如何影响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，以及我们在压力下的反应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和弱点，这帮助我们去容忍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，并对他们的错误，也会容易更加容易宽容。与任何我们难以相处的基督徒相处的时候，最好要提醒自己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是上帝手中一件正在进行的工作。我们没有人在言行上是完美的，我们都受到骄傲、自私和罪恶欲望的影响。我们都喜欢被别人理解，我们都不喜欢被别人告知说我们的信仰是错误的，更不用说有人说我们的行为是有罪的。我们都有保护和捍卫自己的那种自然本能和倾向，并且在评估别人的时候会挑剔或者批评。但是我们在面对另外一个人之前，我们都需要先反省自己。那接下来第四个原则呢，是一个自制，要学会自我控制。自制是属灵的果实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因此我们应该学习控制，在基督徒的分歧当中学会自我控制。当我们被愤怒所压倒的时候，试图来解决分歧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常常会说出那些让我们很后悔的话来。我们这个在这种状态下，每次想要解决问题，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雅各书提醒说，我们的舌头是火，就像一颗小小的火星，可以点燃整个的森林。几句轻率的话，就可能造成永远无法治愈的伤害。现在我们不想让那些持续的愤怒无法解决。如果有一些分歧让我们内心沸腾，那我们先要处理它，否则它会继续的恶化，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得练习操练。自制、自我控制，去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然后第五个原则是我们需要了解情况，试图去摸清这个事情的背后，让我们明白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局面是如何？当我们不同意某人所说或者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最好首先要确定我们说的是事实，而不是很仓促的来下结论。我们能明白说，当他们说这些话或者发脾气的时候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在我们自己做出假设之前，最好先了解清楚。正如雅各所教导一样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请注意这一点：每个人都应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会成就上帝的意。我们温柔的去了解情况，去做出询问。才帮助我们明白事情的真相，然后明白分歧的原因是什么。也可能我们是错了。当然，即使他们错了，我们这样的提问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，也帮助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因为我们都有弱点，没有人愿意被误解。当我们不愿意被误解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尽量不要去误解别人。第六原则就是按圣经的指示而行。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当中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指示，来告诉我们如何处理跟我们有严重分歧的弟兄姐妹。他说：“如果你的弟兄或姐妹犯罪，就在你们两个之间指出他的错来。如果他们听你的话，你就赢回了他们。”如果他们不听，就带一两个人去，凭凡事凭两三个见证人的见证就可以成立。如果他们还是不听，就告诉教会。如果他们最后仍然拒绝听从教会，那对待他们就如同外邦人或者是税吏一样。所以，耶稣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。不要立刻公开他们的错误，如果不事先跟他们交谈，或者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就公开他们的错误，可能是极其有害的。 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在向我们抱怨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直接的先跟他们交谈，那我们也应该同样对犯错的人表述一样的善意出来。因为也许那些跟我们有分歧或者犯了严重错的人，他们可能愿意有机会可以改正他们的错误。只要是能够私底下解决的，我们先尽量去寻求私底下解决，能够取得彼此的和睦。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说别人在背后说我们指指点点，更愿意当面的来解决问题。所以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所以，当我们谈到分歧的时候，让我们记住这些原则。首先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；其次，我们需要来保持一个正确的平衡感。第三，我们需要反省自己。第四，我们要学会自制。第五，我们需要能够完全了解清楚这个前因后果。第六，我们需要遵守耶稣关于这些冲突的教导。处理分歧是需要成熟和技巧。我们都会犯错，我们都不完美，因为上帝仍然在我们里面工作。但是，当我们作为基督徒以敬虔的方式来解决分歧的时候，这就是对福音的美好见证。神的话在提醒我们。来提醒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处理分歧，来保持合一和和睦。他说：“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。”一神，就是众人之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也盼望有一天，我们与神完全的合一，再也没有分歧，再也没有纷争。谢谢主来教导我们，我们的生活观，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但直到最后那一天的到来，在之前仍然会有分歧，仍然会有冲突，所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处理这些分歧纷争的时候，让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也借着我们来处理，用神的方法来处理，让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造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尽可能的达到合一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即使我们有分歧，那你仍然在我们当中做那个美好的和谐， 和彼此的和睦。哎，借着主耶稣基督，借着你在我们当生命的大能大力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造就。我们感恩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讲到的翻译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是音乐敬拜的回应。